积沙成塔，
积少成多，
用正确观念打造稳健财富，
小毛利也能累积成大获利。
欢迎收听
《毛利小姐变有钱》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
《毛利小姐变有钱》，
我是佩服，
我是笑鱼。
好，访问这么多有关于存股的心法，我相信很多人对于价值股、成长股的操作方式还是会有那么一点模糊。
没错，所以如果光是要界定一档股票它是成长型或者是价值型，应该大多数的散户就觉得头很痛了吧。
没错，因为用讲的很多理论嘛，不然我们今天只用举例的方式、所以我们今天来请今天的来宾来跟我们实作看看，感受一下达人们他们是怎么操作的。
好，让我们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是理财作家华伦老师。老师好。
老师好。
主持人好。大家好。
好，老师，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啊，其实有谈到这个 ETF 啊，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呢，我说还有很多问题想问。好，比方说以存股来说好了，我们在说累积股数是最重要的嘛，那老师会建议大家说这个存股的股数，你的这个组合大概几档就好了。
那刚开始的薪水不多，那我们可以存的那个金额啊不是很多、那我是建议就五档吧。你重压两三档好像我觉得有时候难免会看错了，连巴菲特都会赔钱，都会看错股票，何况是我们一般人。但是如果我没有做好分散投资组合就可以避免。一开始三到五档，我一开始也是只有三到五档啊。那后来当然是就是从小资族嘛，后来变成中资族、大资族，所以资金真的有越来越多了。我的薪水，我们工作这么久了，我们的薪水也有调薪啊，有调涨啊、还有股息啊，越来越多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更多的资金去投资。所以后来我的标的也越来越多了。一开始齁十档、十五档、二十档，我现在超过二十几档了。
哦，对，也是慢慢变多的。
对对对，
因为我们最近在那个 Discord 群组上面有一个大家在讨论的问题，就有人就觉得说。不要买 ETF， 就是你打造对自己组合自己的 ETF， 因为用 ETF 赚钱太慢了。那老师怎么看呢？
我个人是个股会比较多一点，我大部分都是个股，所以我早期都是买个股，像中华石啊、大同益啊、普丰啊。那后来有些像我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有一档叫00757，那如果你要买辉达、要买微软、要买苹果，你要不然就要付委托，要不然就是要那个。直接开美股账户，
对，
所以有点门槛，所以像这个我就会买 ETF。 我还有另外一档叫00916，它是全球品牌，它的成分股有 Nike 啊、 Costco 啊、星巴克啊、迪士尼啊、爱马仕啊、保时捷啊、 Toyota 什么都有，它 全世界、PNG、 宝桥、 Visa、 Master、 美国运通，它 全世界前50大 品牌。那我要买到这些公司也是有点门槛，我就会买 ETF。ETF 我主要是买美股，我觉得可以分配啦，就是分配啦，就是也不见得说个股 ETF 哪个比较好，就是一个投资组合，就是没有不，这不是说是非题啦，就是 yes or no 啦，就是说你买个股就不能买 ETF， 买 ETF 就不能买个股。那我要追求成长，我就不能买中华电信。我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，每一个年度它热门股不一样。像前几年齁，那个民生消费食品股涨比较多，可是这两年是 AI 科技股涨比较多。所以如果说你重压某一档个股或某一档 ETF， 的确 会造成说、有时候人家都在涨然后你都没有涨。
对，
那不如我好几档，我十几二十档， 我至少都有参与到，也比较开心一点。就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，我是比较喜欢倾向这一种的，
还是看资金的比例来去做判断。不过想要存股，大家都想到存股是不是只要选高配息高殖利率的就好，然后作为我这个选股的重要筛选条件，所以说是不是高殖利率股都可以存呢？老师，
对，这也是我过去几年齁常碰到读者问我的问题。那根据这几年那个股票行情的走势齁，那我发现真的震荡还蛮剧烈，疫情啊、不景气我们都碰过，碰过很多投资人可能重压一些某些成长股，或者景气循环股，后来就毕业了。像前两年很多年轻的航海王啊，后来就是可能就是毕业了。那我现在得到的结论，大家可以参考啦，但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哦。小资族刚出社会的年轻朋友，非常适合先存高股息的个股或 ETF
哦。为什么？
因为你大盘跌的时候，你比较不怕。因为它股性比较稳定，也不太会跌，然后它的每年有殖利率5%6%，你每年会领到股息就比较不会怕，至少60%-70%以上。因为真的过去两三年齁，我碰过很多，它都是可能存比较成长股，像台积电这种很好啊，它殖利率很低，它股价700只配个12块13块，殖利率很低。那如果你 当初买在500-600块，后来台积电跌到370，你可能会受不了，你会崩溃哦。假设你买600，跌到370，你受得了吗？而且它不是，它是每天跌，我跟你跌一年哦。然后股息又少，你会崩溈哦，你可能就卖在380，现在涨到700，你容易追高杀低。所以假设你有分配好投资组，台积电不是你重压的，你只是其中一个股票，你就不会害怕。这第一个就是至少先60%-70%的高股息的殖利率的股票。那等到我们的薪水慢慢高了，股息渐渐多了，年纪增长之后就可以买成长股。像我就是我股息一年可以领270-280万，股息是要缴税的。所以为什么我过去两年我买档00757，那档 ETF 是不配息的。它只会涨，它不配息的。
哇，还有009，
对，00916是配息配很少，台积电是配息配很少。所以像台积电啊，像00757、00916，他们不配息配很少，甚至不配息。我还要买波克夏，巴菲特波克夏。巴菲特也是不配息的，美国很多公司不配息的。 对，那苹果也配很少，所以我会分配，有些是高殖利率的，那我现在有些分配就是低殖利率，就是甚至不配息的。那可以避税。但是年轻人我觉得还是要一些高股息比较稳的个股或 ETF 比较好。
我觉得第一次听到这个不太一样建议耶。
对，但我觉得这个换个角度来想，就是我们大家都会说高殖率它配给你的股息是一种安慰剂嘛。所以换个角度来想，为什么老师会建议小资族，因为可能刚入股市，你对股市的涨跌的那个影响心态会很明显。
对，没错。
所以如果你有高殖利率股，你可以保护你自己，然后反正我每年还可以领到固定
的股息。这是心态的问题，因为有时候你会碰到大跌。如果你又没有股息，然后又一直跌，然后股息会 很少的时候，你真的会很痛苦，会很毕业，会毕业哦。
老师，那请问，那像退休族群啊，那他们就是适合买高股息的吗？
退休哦，看几岁啦。这个我现在几岁？我现在50然后我到40几的时候，我股息已经150了，我就开始买成长股。那成长股就是我现在不追求股息，然后追求成长。那等到假设有一天我80岁了，我好像70-80，我好像又不需要再成长了。假如我已经1亿了，难道我要赚了10亿、100亿吗？对，我钱要我花不完啊。
老师有没有收干女儿？
所以说我又回到那个高股息了。对，所以年纪轻的高股息是当基础，当稳定自己的那个存股的心态。那年纪大了，你应该追求的不是世界首富吧？
对，
应该追求要怎么样过日子了。所以你可能要环游世界，你会需要很多钱。所以就全部变高股息，然后把钱拿出去花光。
所以思考点不太一样啦。
我个人是这样规划。
对，就是心态的建立上啦。
对
那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就有讲说对于成长股跟价值股的操作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问一下老师，就讲到成长股，我们就以近两年最明显成长的台积电为例哦，就是站在存股族的角度来讲，老师会建议怎么操作呢？
其实像我们存股用操作这个名词齁不太适合，因为操作可能是比较波段的，就是我要买进卖出的。我举例像00757好了，我30几块买，那现在75了，都涨超过一倍了，我也没有操作，我就放着。它不配息的我也就放着，我让它自己去涨。那像台积电好了，其实它股价波动也都很大，有时候你交给电脑操作会比较适合，因为有时候大跌的时候你真的要按买进那个按键你真的按不下去
会紧张，
会紧张你太大点，你不敢按，因为你怕买了之后会再跌嘛。
再跌，对
啊，除非你拿手机给我帮你按，因为不是我的钱，我随便乱按没关系哈。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的钱，你按下去，你会想说再跌怎么办？干脆不管它，给电脑帮你按，对，就长期就是平均成本。还有一个另外方式就是说，我们定期定额，然后看到大跌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笔闲钱，我们就单笔再加嘛。比如说我们定期定额是每个月，比如说5000、1万，15000，那我们看到大跌，我们就可能一次买20000。存股就是要有计划，比如说你每个月是定期定额买5000，那比如说跌10%你可能要买20000；跌20%，你可能再买20000；跌30%，你可能再买20000，就是定那个计划。当然前提是要龙头股，台积电才可以啊。就是像比如说宏达电那个不行啊。那个从1300跌到 不要三十，那个没办法。
没错，没错。
第一个先选股，第二个做好投资组合，第三个定期定额，然后大跌也是单笔下去逢低，就是看跌几趴，你就是加码这样子。
是，
所以老师像食品股啊，像比方说黑松、或者是中华食好了，比方说2023年殖利率最高的这个食品股就是黑松、啊。
哦，是黑松哦，嗯、
对对对，
黑松。
好，这个配伏差的资料。
是没错。
那成股组就是。一直也是定期定额买就好了吗、
那个殖利率最高齁，那个我觉得也是参考，不能只看一年，可能要看三五年甚至 更长时间它平均的表现。像殖利率最高像那个恒大好了，恒大做口罩那个啦齁、就是它那年殖利率很高啊，它股价100块
是
配12块的样子、喔、
哇，
殖利率 12%、嗯、可是问题是它后来跌到20几啊，那个疫情结束大家就不会囤积口罩了，他业绩就不好了。或者说像统一超商，统一跟统一超商有一年他卖掉那个大陆的星巴克，
对，
卖掉之后赚一笔，就统一超商配息配25、就那年股票就涨到300多，只是一次的获利。所以你要看常态性。那因为就是主持人佩服他举就是黑松，他查资料是说去年2023年嘛，
对，
他那个配息配很高，我查这边查是配 1.8， 可是他在2016年配到2，在2012年十年下配到 2.5， 换句话说他不是稳健在成长的，他可能是有所起伏的、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殖利率会这么高，因为人家投资人怕他说买之后会跌，所以市场给他评价就不是很高，所以他殖利率很高。为什么有些股票在台积电殖利率这么低？因为它长期会成长很稳，
成长
就投资人愿意用花更高的价钱去买这档股票、那为什么有些股票殖利率很高得不到投资人青睐呢？因为它比较不稳。还是我一直在强调要做好投资组合，不能说黑松殖利率很高我就 all in 什么的。我做过统计哈，过去19年普丰、联华石、大统益、大成、中华石、统一、黑松、这几档大家耳熟能详的股票，假如19年你就单笔就去买这个股票的话、这个投资报酬率最高的是普丰，赚很可怕60倍，
哇、
年化报酬24%，那联华石34倍，大统一22倍，大成23倍、中华石18倍，统一14倍，然后黑松只有7倍、7倍还是很多啦、对，就是你长期看黑松 并不是最好的，
对，
那如果他当年殖利率很高，其实也不用有特别的想法，就是还是你如果有存黑松，我就继续存；有存别的就继续存，也不见得说我把台积电卖掉换成黑松这样。我存股是这样，就是我有20档股票，其实很少卖，几乎都没有什么卖。那假设黑松也是其中一档，我不会说黑松殖利率很高，我就哇买很多，所以还是按照步骤。假设黑松有定期定额，继续定期定额。那假设它跌了5%，我就买一点。那如果公告出来，哇，配息真的超乎预期，我就多买一点，就是不会有特别的关注，这样还是整个投资组合就很稳定的发展。因为就是每家公司每年的营运不同，配息也不同，涨幅也不尽相同。
老师，那像老师存股，比方说一只股票涨了20倍好了，老师看到不会觉得很想卖掉吗？
不会，我存股是说哈，存股的意思是说，当我买进股票，我就拥有公司，存到什么时候？存到你一直需要被动收入的时候，就是假设我现在没有工作，我一年需要股息200万，那100万可能生活费，100万我可能要环游世界，或者说我要买车、或者说我要买一些消费品，我要买爱马仕、买包包、反正我一年就要200万，所以我没有在卖股的，就是就比如说张忠谋啊，郭台铭啊，或者说你老板好了，讲你公司的老板，你公司老板会不会说今天把你公司卖掉，明天再买回来？不会你老板就是靠你去帮他工作，帮他赚钱。所以我买股票，我就靠这些股票帮我赚钱。我买中华石，我就靠这家公司每天卖豆腐帮我赚钱。我没有在看股价。那我买台积电，我就靠台积电所有的博士工程师在帮我赚钱。这样，所以我们存股跟一般的操作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存股是当股东，然后靠员工帮我们赚钱，每年股息越来越多。
是啊，
我已经存20年了，很少卖，几乎都没有卖。
OK， 好，所以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，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成长股、存股这一块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那么厉害找到每一档龙头企业的成长股，比如说我不可能就知道台积电是未来这个 一直成长的股票，当我存的成长股的标的它可能遇到利空开始大跌的时候，我到底是该判断说像老师讲的我就一直存，我不要看股价然后继续加嘛，还是说啊，是不是我看错，这根本就不是成长股，这可能是未来的宏达电之类的，
对啊，
要做停损，那
这个我们上一集有分享过，就是第一个你如果是 ETF 没有这个问题啊，买 ETF 没有这个问题，买指数没有这个问题，那第二个如果是买个股的话，就是我上次有讲你有产业是产业龙头股啊，好，产业龙头股，那产业龙头股不见得是热门股，有各种产业龙头啊，比如说卖鸡肉的、卖饲料、卖面包、卖豆腐的，好，晶圆代工龙头，各式各样的产业龙头股。第三个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去看，那上次我记得我们提到中华石当过例子，那过去20年中华石的销售都很好，那它跌的时候我就是买，那假设过去20年我看到它销售不好，我也是会卖，所以我是从日常生活中 去看的、啊。对，
是。
可是所以但是凭感觉哦，就是走进卖场说，好像这个库存都没有销出去哦。
你可以跟竞争对手比较，比如说你看到那个有一天看到怎么大家去全家，怎么 Seven 越关就一直关店，然后全家一直开店。你就知道了，
它是一个趋势，
对，它是一个趋势。你看到豆腐，看到怎么大家都买那个大汉，没有买中华，你就会看到你滞销，你会看到它的量会越来越少，这是你看得到的。对，
它是一个趋缓的过程，
对，
因为它股价也不会一瞬间崩下来，
对，
所以老师也会在可能再搭配一下，就是它财务数据出来的时候，真的下跌对得正这样子吗？还是
对财务数据，也很难呢，就是。像台积电也会去年也是衰退很多，对，它从 EPS 从39块摔到差不多30块，对啊，这样也衰退说20%几，可是你说衰退你就停损吗？可停损又卖到最低点，台积电卖到370，要不是卖到最低点吗？这个真的是参考，就参考啦，我觉得还是要买那个产业龙头股比较保险一点，民生消费的
是 OK。
老师，可是像比方说中华石啊，哇，现在100块了，我还可以买吗？
其实齁，比如说我买十几块，涨到30的时候，我出低买，说2015，我读者跟我说涨一倍还可以买吗？涨到40，涨到50，涨到60，涨到70，涨到80，涨到90，100，都有这样的问题。大盘也是一样，其实你要懂它的原理，它为什么股票会一直涨？好，因为它有几个原因，就是有些公司齁，它可以涨价。它一盒5块、6块、10块、20块、30块，现在快40，
它可以转嫁成本，
对，转嫁成本，获利越来越好。第二个哈，有些公司产业龙头，他都希望他公司越来越大，比如像统一超，他不会说开到1000家就不开，他现在开到快7000家，他台湾开不下，开到菲律宾去，他菲律宾现在开到3000家。台积电他不会只在台湾盖一个晶圆厂，他开到日本盖到美国去，那有些公司他会越做生意越大，所以他就是会一直涨。它就会是这样。那你不要想说股价30跟300就300比较贵，不是，像我们做生意一样，假设你要开一间店，比如说我就以保雅举例好了，保雅假设台湾开了30家是吧，30块，那开到300家为什么不能300块？你现在做生意我要开一家店，你是要投入成本，
对，
假设我投入100万，我要装潢啊，加盟金啊，要什么进货啊， 对不对，要钱嘛。那你开两家是不是要花更多钱？开三家要花的更多钱啊，开一家你要100万，两家是200万。
对，
同样道理，你买股票就是买它的资产，买一家公司。你买了30家要花的钱多，还是买300家花的钱多？
当然是300
啊。
所以300家不是比较贵呢？你除以它几家啦？对，比如说你30家的时候，它股价是30家股价30块，那300家股价300很合理啊，赚10倍啦，所以股价还涨10倍是合理。所以你不要说300贵，它其实分到股息也是10倍。
所以大家不要太纠结股价这件事情，
不要太纠结股价，它其实规模更大了。
那像中华电这种特许行业啊，你说其他公司它可以开到别的国家去，
对，
可是像中华电应该不太能够说，我要在菲律宾或美国开店吧？
对，这个比较难，它没有特许执照，没错。
那这样它股价涨，我还可以买吗？
它也是以前是2G、3G、4G、5G 啊。
对啊。
那它以前这个也是一个迷思啊，就是说我们现在5G 渗透率。我好像是2030年就没有4G 了，强迫大家换5G，5G 资费都很高，大家现在也不杀价了，所以获利会越来越好。第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以为电信公司的客户只有消费者，不是，他5G 开始后，所有企业都要用到5G 了，这叫做企业专网，所以电信公司不止碰到的是消费者，还有那个
企业。
第三个，他不能开到国外没关系，我在国内台湾可以开很多公司， 比如说你知道 MOMO 富邦美富邦那个MOMO 购物、嗯、是谁的吗？是谁？台湾大哥大、嗯、持股 45%、
哦、
对，中华电信又开很多其他的公司，像四方啊，中华资安啊、
哦、
像远传，还有 ETC 那远通电收也是远传，看高速公路过年塞车，远传那个远通电收赚翻了，
嗯，
对，所以有转投资很多公司，
哦，
所以还是会继续涨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对对对对、
哦、
就大公司它大成很大，我赚钱会开其他的公司做其他的生意。
对，
哦，还会转投资。
对，转投资。对，
转投资。
那最后我想问一下老师，就是刚刚统整一下我们对于整个存股的整个方向跟筛选标准，老师能不能统整几点让我们的投资人可以快速的吸收呢？
主要就是齁，我们那个买进股票就是当自己当老板。当我越买越多，我的股权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的股息就越来越多。对，存股主要是当老板当股东的概念、啊、然后呢我们要设立一个目标，我们用年化报酬率 12% 去算、哦、假设你 每个月定期定额存10000块做个投资组合，其实20年就存到1000万，20年真的不管你买大盘的 ETF 还是买台积电、
嗯、
就是买长期可以存股的标的。所以我们存股、哦难就难在不是说马上就会看到，可能要花一段长的时间，比如说5年到8年啊，10年、15年这样才会看到成绩。那我们年轻人最好就第一个要努力工作，
嗯，
专注本业，多赚点钱，我们才有更多资金去存股。
嗯，
有一句话叫做本大利小利不大，
对，
知道什么意思吗？
嗯，
就是本金太小的话也不行啊。
对，就是本金啊，比如说你1万块的10%，10%才1000，
对，
可是如果10000万的10%呢，就100万了。
嗯，
所以你要累积够大的本金，那个复利效果看起来你就哇好大好大，就赚比较多、
嗯、
巴菲特说齁，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当你睡觉还能帮你赚钱的方法，你就要一直工作到死、
嗯、
所以我从20几岁、30几岁开始存股，存到40岁、50岁、60岁，其实我不用工作到死啦，我可能40岁、50岁我就退休了，因为我股息一年可能100万、150万， 我只要超过我的薪水、哦、我就不管它股价涨跌了，反正我每年就固定可以领100多万啊，就财富自由了。我常在脸书跟我的读者分享说，股票买一次，股息可以领一辈子。
嗯，
你今天买了股票，明年就可以开始领股息了，
是，
甚至还可以当传家宝，股票还可以传给下一代。
对，
就是很划算的一件事情啊。你只要不要过分去在乎那个股价涨涨跌跌，每个月一直存，定期的一直存，然后股数越来越多，股息越来越多，买了一次，股息就领一辈子。
嗯，
真的听起来很划算的 ，CP 值超高的。
对
对
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听到老师对于成长股啊、价值股的一些判断，跟他最后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存股的心法，我相信大家存股族可以慢慢的去设定自己的目标，然后找到好的股票继续存下去，长期累积报酬，然后累积账数，未来在存股的路上大家都会有很好的收获啦。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，
谢谢老师，
谢谢大家。
好，感谢大家收听毛利小姐变有钱哦。如果任何投资理财的问题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，也记得给我们一个5星的好评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
拜拜拜拜。